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主耶稣他在地上最后传道的一段时间，他首先在犹太地有三个月的时间。我们曾经介绍过，主耶稣因为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所以他下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犹太人欢天喜地的庆祝祝棚节，主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活水，到他那里的必得到活水的江河。主耶稣也在圣殿里面宣告他就是世上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他除了医治一个瞎子以外，他更宣告他就是好牧人，他来了是使羊得到生命，而且得到的更丰盛，他来是为羊舍命。但是因为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弃绝了他，所以耶稣只好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在祝棚节结束的时候，他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太地，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。在这段时间，主耶稣行了许多的事情，我们介绍过他差遣72个门徒，也有圣经记载是70个门徒出去传道，把福音传到整个犹太地，而且工作非常的有果效。那些门徒回来跟主耶稣报告，他们摧毁了撒旦的工作，践踏了蛇和蝎子，象征上战胜了属灵的敌人。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充满喜乐，而且主耶稣也教导门徒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这种爱的要求，唯有耶稣他才是全人类的好撒玛利亚人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诚恳的迫切的有信心的祷告，然后辨识邪灵，并且呢他也告诉那些瞎眼的国家领袖，他才是唯一的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如果人能够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主耶稣的光，悔改接受，那么就能够完全住在光的里面。在犹太地三个月的服事里面，我们今天继续的接着路加福音11章37节到54节来介绍主在这边的服事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，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当主耶稣宣告他就是那个最大的神迹，约拿的神迹，他将要从死里复活，向世人显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救主。当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在路加福音的11章第37节记载，法利赛人一向都跟耶稣是作对的，但是很意外的有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就邀请耶稣到家里去做客。根据犹太人的习俗，他们吃饭以前都先要洗手，这些规定也让他们很骄傲，而且自命非凡。但是接待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定在饭前洗手，这个让主人大吃了一惊。法利赛人他们很注重外表宗教的礼仪，但是却没有注重他们内心的真诚和洁净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。主耶稣一语就道出他们的虚伪，指出他们外面好像是很敬虔，但是内心却是充满了勒索和邪恶。耶稣继续说，无知的人啊，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？神是照人的外面，也照了人的内心。真正的圣洁，神是看人的内心，所以耶稣就说，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 凡我与你们都洁净了，在路加福音的11:41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里面的良善能够活出来，就证明这样的人内心是洁净的。所以神看重人生命的洁净远远超过宗教礼仪的洁净。接下来在路加福音11:42-54，主耶稣就用很严重的口气来谴责法利赛人。主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的来谴责他们呢？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，也就是律法师，他们被宗教的礼仪控制住了。不但这样，他们也用这种体系来教导百姓，误导百姓，而且也用这种体系来反对主耶稣。主耶稣就用了三种的祸害来告诉法利赛人，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认清自己，能够回转过来。在路加福音11:42指出，他们第一个祸害就是轻重导致。耶稣说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法利赛人他们严格的遵守11奉献的规条，但是他们对人的公义、对神的爱反倒不行。十分之一本来是对神的爱的奉献，但是他们用宗教的规定代替了对神的爱和公义，那么就是有祸了。第二，耶稣指出他们爱慕虚荣。在路加11:43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。法利赛人非常的骄傲，他们在会堂里面争坐最高的位置，要别人来尊敬他们，他们又喜欢在街市上受到人家的问安，风头十足。第三，他们假冒为善。在路加11:44，耶稣说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当他踏上了坟墓就是不洁净的。在民数记19:16记载，法利赛人就好像那不显露的坟墓，有欺骗人的美丽的外表，但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当耶稣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律法师去向他挑战，就说，夫子，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糟蹋了。律法师文士他们是解释律法，是带领百姓的，所以耶稣就提出三个他们的祸害。第一，他们不行律法，在11:45-46，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蓝丹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放在人身上却不肯动。律法师就是阐释律法的专业人士，他们把律法改编成很重的重担，其中他解释不可以做的有365条，必须做的有248条，但是他们自己却用一些诡辩法来逃避这些责任。另外呢，这些律法师他们心里藏着杀机。在路加11:47-51，耶稣说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，可见你们祖宗所行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等等。这些人他们显然修了华丽的坟墓来纪念先知，但是他们不遵守先知的话， 他们也加入了先知的行列，所以从亚伯的血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先知，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20节到22节，耶稣说所有这些罪神都要问罪在犹太的百姓身上。主耶稣另外指出他们拦阻真理，路加福音11章52节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律法师专门教导人明白律法，可是他们却曲解律法，把真理隐藏起来，把知识的钥匙拿掉了，自己不明白律法，也不让人进去，他们罪加一等。所以当耶稣严厉谴责他们的时候，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。这一段的结尾记载，因为耶稣很严厉地责备他们，他们不但没有悔意，反而充满了强烈的敌意，所以他们跟主耶稣之间是没有和解可能的。接着在路加福音12章1节记载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那个时候他受到许多人的欢迎，有几万人聚集，几万人的原意就是数不尽的意思，有许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要听他讲道，这就强调了主耶稣在群众眼中的地位，他的传道事工已经直接的挑战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地位。所以主耶稣在接下来这一段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1节一直到13章21节，都来教导这些跟从他的人怎么样来进到天国。所以这一段是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人进入天国的原则。换句话讲，你必须要放弃受到法利赛人的影响。如果一个人要得到真理，首先就要先离开假宗教的影响，从错误的系统里面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从虚假的信仰和体系里面离开。第二，耶稣说你不要害怕人。耶稣可以看出百姓受到法利赛人的威吓，而且很害怕这些法利赛人对他们的势力，所以耶稣就说你更应当关心的是不要去惧怕人，而是惧怕神，敬畏神，必须要勇敢的在人面前来承认耶稣，接受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在第12章8节9节，然后要相信圣灵，在10节12节。不但这样，一个要进入天国做主门徒的人，一定要避免那些物质主义的影响，换句话讲，要避免贪心，不要忧虑，在13到21节，并且呢，要有一个天国的观念，知道主耶稣要再来，要建立国度，所以要为将来要预备，不可以对未来是无动于衷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。而且呢，主耶稣也是要人注意跟神来和好，不要失掉和好的机会，受到审判。在第13章1节到9节更是指出要怎么样能够悔改，逃避审判。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里面，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原则，如何让我们按照刚才所讲的来更进一步来思想。首先在12章1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注意这里的几万人 来到耶稣面前，门徒这里是指着那些预备来做耶稣门徒的人，准备来接受耶稣来跟他学习的人。在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就要勇敢的来接受我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假冒为善。要接受主耶稣，首先耶稣就向百姓公开的宣告法利赛人的虚假，法利赛人的虚假一定要被揭露出来。许多人害怕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被赶出会堂，甚至于被割离，失掉了很多的权利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在十二章的四节到五节，在四节到五节，耶稣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，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耶稣说，不要怕这些法利赛人，不要怕那些顶多只能伤害你身体，却不能够伤害你永远生命的人。比起这些人，要该敬畏害怕的是那位掌管永生永死的神。耶稣继续说，神会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。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劝勉要来跟从他的人，神的儿女一定被神关心照顾。神能够看顾那么廉价的麻雀，更能够细心的照顾他的儿女们，连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。耶稣继续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在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他做见证，主耶稣也在神的面前和天使的面前来承认他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接受圣灵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不要去亵渎圣灵。什么是亵渎圣灵呢？就是把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神迹，所说的一切话语，都归成撒旦魔鬼的工作，而不承认这是神圣灵的工作。耶稣说，为他做见证，甚至于被敌对的人拉到会堂审问的时候也不要害怕，因为圣灵会亲自引导他们说该说的话，所以不要惧怕。进天国的原则，除了勇敢地接受耶稣，第二就是要除去物质主义。在十二章十三到三十四节，犹太人他们常常认为财富就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，所以在人群里面有人就来找耶稣解决他们家庭产业分配的问题。这也符合当时犹太人的传统，因为犹太人说家庭中或者人与人中间有了纠纷，就要请拉比，就是老师，来主持公道。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门徒有关贪心的问题。耶稣就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主耶稣教导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，就用了一个比喻，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，在路加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有很丰富的田产， 连他的仓库都装满了，他就想要把旧的仓库拆掉，再去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储存这些粮食。对这个人来讲，他不需要依靠神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资产，超过了他一生所需用的。这一位财主，他认为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他自己的。你看，他用了5次来说我的出产，我要这么办，我的仓库，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要对我的灵魂，都是自我中心。当一个人他最高的目的就是满足他肉体的需要，这个人他以为世上的财物就是人生的生命，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”神就取了这个人的生命。这个人和财富就永远的隔绝了，财富并不能给人永恒的生命，所以耶稣在结尾的时候说：“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如此。一个人只有在神眼中富足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生命富足的人。”耶稣讲完了这比喻，接着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”在路加12章22到33节这一段，因为人常常会为生活的需要而忧虑，耶稣说：“不要为生活忧虑，信心可以让人不要忧虑。”信心也可以除掉人的贪心。当一个人选择主做他生命的中心的时候，就不会因着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来痛苦焦虑。所以主耶稣在12章25节就用“不能，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加一刻了”做开始，然后在第29节用“不要”来做解释。第29节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在这一段主耶稣教我们不要忧虑里面，有6个理由告诉我们不要为生活的所需而忧虑。首先，生命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，信心能够让人不要忧愁。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上，一个人不断的苦恼是根本无济于事。在2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想乌鸦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没有仓，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了！万物都在神的照顾之下，飞鸟也是仰赖天父的供应而活，连飞鸟都靠着神的照顾，何况更有价值的人呢？”第三，耶稣说：“忧虑不能让人长命。”在25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了？忧虑不但不能够增加人的寿数，反而会减少人的寿数。忧虑会把人的生命细胞来吞吃，让人的生命不增反减。第四，主耶稣讲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，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。在12章26到28节，神的慈爱实在是太丰盛了。就连那个很快就会枯死的野花，神都给它那么美丽，何况神岂不更关心照顾他所爱的人呢？所以耶稣说，在29节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神比我们自己还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，而且神也按时的供应他子民一切的需要。我们生命中最高的目标就是来寻求神在我们思想中，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，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宰。第六个不要忧虑的原因就是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知道的。在路加十二章三十节，外邦人代表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会忧虑，因为他们没有天赋。但是信徒不要忧虑，因为我们有天赋来照顾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向门徒保证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，神是毫不吝惜的把这些赐给我们的需要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他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任遭何事不要惊慌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必将你藏在他的恩赐之下，天父必看顾你。忧虑会打翻神的宝藏，忧虑会轻视神的看顾，忧虑是侥幸的人生。接着主耶稣劝勉门徒，不但不要忧虑，而且要把我们的财宝积攒在天上。在路加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千万不要做物质的奴隶。一个人如果愿意用他的钱财去帮助周济别人，去服侍人，他们的财宝就要存在永恒的天上。主耶稣说，地上的财宝不过是一个过渡之物，虫会咬，贼会偷，但是门徒相信是那永恒的国度，就应当把财宝存在天上。这样的人所存的是一个在天上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财宝。主耶稣最后一针见血地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一个进天国的人，一个要做门徒的，首先勇敢地承认耶稣，第二要弃绝物质主义，第三要警醒预备主来。换句话讲，不要忘了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教导要警醒，因为神国的实现是在将来，做耶稣的门徒一定要预备好。在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主耶稣以婚宴做一个比喻，告诉门徒腰要束上带，表示要预备好，把灯点着表示警醒，等候主人从婚宴里回来。主人回来看见仆人警醒，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前
侍候，
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。主耶稣会把忠心的人奉为上宾，并且要亲自服侍他们。那些等候主回来的人是有福了。主耶稣又强调，他在回来的突然性，好像有贼要进到屋子里面，屋主一定要警醒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除了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以外，主耶稣也说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。忠心和尽职是管家的特色。警醒的人要忠心，在等候主人以前要运用 见识，好好的管理主人的家务，这样就一定得到主人的大大奖赏。相反的，如果他认为主人迟迟不回，就失掉了警醒的心，任意妄为，滥用职权，没有来尽责，那么他就要受到很严重的刑罚。对于一个有领导地位的人来说，这样的警戒之心是特别的重要。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神给人更多的特权，更多的启示，那他就要负上更大的责任。讲完了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在路加的12章49到56节，主耶稣也警告人要分辨时候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的。主耶稣说他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就表示要审判。主耶稣再来是要审判世人的。耶稣提到了有当受的喜，说他的心里是何等的迫切，他实在是愿意以色列的国民快快与神和好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主耶稣来因着信和不信的人中间有了相争，换句话讲，那些归向主的人和拒绝主的人要起纷争，甚至于要牺牲了亲人宝贵的关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是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有了；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为善的人呢、啊、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人们很会用天上的气象来判定天气的状况，在分辨天色的事上很内行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却是瞎眼的。人应当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的话语上来知道弥赛亚已经近了，而且他们应当来接受他。可是呢，这些人因着虚伪，因着对主的不诚心，所以对主要来的审判也是不关心的。最后在路加12章57到59节，耶稣劝勉人要快快与神来和解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就说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耶稣讲完了天气的预象，要人分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接下来就告诉他，当一个人要懂得他在审判官还没有定案以前，要快快的跟原告来和解，不然进到了法庭就很难逃避审判的结果。换句话讲，主耶稣是说要快去跟神和好，当人还有和解的机会的时候，就快点接受主，免得这和解的机会过了就不能够逃避审判了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在地上的服事，在犹太地的3个月，你还是苦口婆心的劝勉人来与你和好，进入国度。主耶稣，今天你也继续的教导我们快快的与你和好，得到你的救恩，免得受到永恒的刑罚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